好，我们今天看列王记上的第二十章到第二十二章。今天看完了列王记就结束了啊。列王记上就结束了。至少有成就嘛，读完一卷书啊。
还有列王记下。
还有列王记下，好戏还在后头，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看的是亚哈。列王记几个王可能大家没什么印象，可是讲到亚哈，大家印象可能比较深，
深刻一点。
对，深刻一点，他是最坏的一个王啊，
对，
评价最差的。可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他的个性啊，有时候他又显出其他的方面的特质，譬如说他看起来也是蛮勇敢的啊，他有时候看起来也是蛮仁慈的，对不对？他说对这个对敌人很仁慈啊。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跟犹大，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分裂成两个国家，北国跟南国。刚开始的时候，南国跟北国常常打仗啊，可是到了亚哈的时候，他们就不打仗，
谈和了。
他们谈和，
跟约沙法谈和。
他们怎么谈和啊？跟约沙法怎么谈和呢？啊，亚哈跟这个耶洗别他们所生的女儿亚他利亚就嫁给约沙法的儿子啊，约兰啊，所以他们就结亲。所以你看到像以前啊，以前我们属于专制体制的时候，王嘛家天下哈、啊，所以如果一个王没有继承人的话怎么办？这个王国可能就王朝就没有了嘛，你就换别人的来接你啊。所以他很重要，就是说你要接续这个王位很重要。所以有时候你娶了很多妻子，生了很多的儿女，可是儿女多了也有问题，对不对？所以儿女太少又不行，儿女太多又有问题啊。那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你生多半是王位传给谁？长子，传给儿子嘛，哈，会不会传给女儿？通常不会传给女儿，再怎么样情况才会传给女儿。没有儿子的话，只好传给女儿啊。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可以把女儿啊嫁给对方的这个王子啊，然后对方的王做王的话，我的女儿就做王后嘛。那这样两国就可以和好。像亚哈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南国跟北国原来是在那边经常征战，可是因着啊他们结亲，他们两国的关系就好，看起来是不错，对不对？可是在神的眼中却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神并不喜悦这件事情啊。你知道在全世界啊，把女儿嫁到敌国的国王那边有很多的例子嘛。我们中国人常常做这种事情，对不对？叫做什么？和亲嘛，哈，我们第一个是和亲的是怎么样？派谁去？大家知道王昭君的故事，王昭君和藩，啊，对，还有就是文成公主，
对，
把文成公主嫁到西藏，松赞干布，然后两国关系就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情况也是一样哈，有两国的关系很好，在全世界就是说这个王跟公主哈，王子跟公主结婚之后，结果哎，情况变得很好的这个例子哈，我们看其实就是西班牙。我们读历史的时候读到西班牙有吗？你知道大家看到西班牙半岛上面，我们现在看到西班牙半岛上面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西班牙，一个是葡萄牙哈。不晓得为什么他们都叫牙哈，英文念起来也不叫什么牙，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葡萄牙、西班牙哈，比较好记，对。可是，在以前的历史，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小的邦国，可能一个西班牙半岛、伊比利半岛上面有很多的国家。可是到后来哈，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哈，最大的叫做卡斯提尔那个国家，那个王没有孩子，那个王可是他生了几个女儿啊，其中有一个女儿就嫁给另外一个小国家。叫做亚拉冈的王子啊，那个公主叫伊莎贝拉，这很有名啊。到后来，伊莎贝拉嫁给亚拉冈的王子叫菲迪南，可是她有另外一个女儿，她又嫁给葡萄牙的国王啊。可是后来那个国王，这个卡斯蒂尔的王死了之后，哎，他没有儿子，只剩下两个女儿，那两个女儿都嫁给别人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就赶快谁先回来说我要继承这个王位哈、啊，所以先回来的就是那个伊莎贝拉啊，伊莎贝拉是嫁给亚拉冈的那个王哈、啊，所以他回来就说我 继承这个卡斯提尔的王位哈，我要在这边做王。结果人民也拥戴他。那葡萄牙王就很不甘心啦、啊，这个本来是我的啊，如果是我的话，我的版图就可以这样扩张嘛。结果现在是变得是他们两国合起来，我的版图就被挤得很小哈。所以葡萄牙王就起来跟他们打仗，打了一场仗之后，结果打败了，就是现在西班牙半岛的版图，就是因为那场战役之后啊，所以定的啊。所以那个是这两国的王跟女王他们结合在一起之后，本来是两个国家变成一个大国家，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西班牙就是这样的开始的哈。那西班牙半岛以前本来有回教徒在那边哈，可是后来这两国连起来之后，他们国势变得更强大，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回教徒赶走了。所以在历史上来讲哈，西班牙把回教徒赶出西班牙，就是这两个国家哈，女王跟王他们合在一起哈。那在1492年也是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哈。所以当他们国势强盛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来支持哥伦布去航海哈，让这个后来他们就发现那个新大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两国联姻也有一些好的情况哈。我们看到好的例子就是这样子哈。那我们看到的亚哈的情形是并不是一个好的例子哈。虽然犹大王跟以色列王他们彼此之间好像能够和平共存哈，可是后来的他所娶来的那个王后，他后来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在下一次会看到哈，就是他起来哈，不仅是把巴利引到这边，还趁着他的先生死了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哈他的那个先生所生的孩子杀掉，然后他就做女王啊，就做女王哈。所以犹大国差一点灭掉，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哈。所以你要看这个所娶的哈，这个好不好哈，这有很大的关系啊。通常哈，就说你女儿哈，比如说一个公主嫁到对方去之后，你是要站在你这一国，还是站在你嫁过去的那一国？你是要替你自己的爸爸那一国哈打算呢，还是替你所嫁出去的那一国打算呢？你知道在中国历史也有这样的情形啊，清朝满清啊。满清跟蒙古之间他们的关系很好，他们跟汉人的关系不好哈，他们的统管阶级都是就是那些满洲人啊、旗人啊，或者跟那些蒙族，他们都称为贵族。可是汉人的话，通常只是做官啊，还像是奴隶，所以能够担任王族之类的哈，都是蒙古人哈，蒙古人或者是满清。在这个满清还没有入关的时候，这个他们就结亲，特别是蒙古哈，他的那个公主哈就嫁到满清，嫁到满清去之后，后来呢就成为皇后。可是后来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满清哈跟蒙古之间打仗，满清跟蒙古之间打仗的时候，这个王后她要站在哪一个？她后来成为太后哈，她就是康熙的祖母哈，康熙的祖母叫孝庄皇后。我们原来也是不熟的哈，可是连续几阵演，我们后来都很熟了。孝庄皇后嘛，对不对？大玉儿啊，那她要站在哪一边？她要帮助康熙，还是窝里反，还是帮助她的父家？她要帮助康熙哈，好，不能再帮助娘家。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原则，因为你嫁过来之后，你所生的孩子是要做那里的王啊，所以你不要再纪念你的父家跟你的民啊，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但是如果你还是纪念你的民、你的父家的话啊，那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我们看诗篇哈，诗篇的第45篇，诗篇的第45篇讲到是一个王家的婚礼啊。王家的婚礼，你看第一节到第九节是讲到这个王啊，在形容这个王是多么的尊贵，多么的荣耀。那第一节到第九节在描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王要结婚了，他打了胜仗回来之后呢，很荣耀凯旋回来，很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他要结婚。那结婚之后呢，就第九节第十节开始就形容这个女子啊，我们将来是不是要成为基督的心腹？基督要来的时候，他要迎娶我们嘛， 我们就是成为基督的心腹啊，我们的样子就要像这个样子啊。怎么样？什么样子呢？你看第十节啊，他说：“女子啊，你要听，你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啊。”这是个原则啊，你要做王后，你就不要再纪念你的名、你的父家。不要想到说过去你是什么样子啊，你跟他有个情感的牵连都没有，你一定要断掉，你要完全成为哈，完全效忠这个国家哈。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哈。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因为王的关系，我们才会提升到一个尊贵荣耀的地位哈。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所以我们要进到神的国，将来是要跟主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所以我们也要不要去想到这个世界，要不要想到我们的父家？不要哈，我们要真的是完全的向我们的主来尽忠，因为我们的子孙哈要接续，要这个做王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哈的情形哈，以色列跟南国跟北国他们联姻啊，可是他们联姻的这个状况啊，神并不喜悦啊，因为神他要我们跟这个世界上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也不要太多的摄入，因为当我们跟世俗太过联合的时候，你会发现很世俗的很多东西进来。所以南国后来巴利之所以被引进来，也是因为这场婚姻的关系啊。好，我们现在看的这一段其实就是只是讲到亚哈的部分啊。那大家看到这个讲义上啊，讲义上你看到这个表格哈，亚哈是暗利王朝的第二任王啊，第一个是暗利啊，他的父亲所建立的王朝。那这个王朝只传了四代而已啊。那你看到犹大王哈，另外跟他相对应的是犹大王约沙法跟亚哈啊，他们就结亲啊。亚哈的儿子约兰娶了哈、啊，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哈、啊，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形啊。然后他们以前这两国是彼此互相在攻击，可是他们结亲之后，两国就彼此交好，他们常常去访问对方哈、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些历史的时候，就看到哎，怎么犹大王过来了哈、啊，或者是很多这样的故事哈、啊，表示他们的关系非常好啊，两国是变成亲家。到一个地步哈、啊，犹大王跟以色列他们就结盟，他们一起来攻打亚兰。啊，亚兰是北国在北方的一个邻国，当时是一个最很强的一个国家哈、啊。那他们就两国就合起来去攻打他哈、啊。我们今天会看到这个故事哈、啊。可是这两国最后的结局，你会看到哈、啊，在这个表格上面哈、啊，暗利王朝最后是被耶户哈、啊，耶户就把几个王给杀了哈、啊，就是等于是耶户来继承这个暗利的王朝。继续做这个以色列王啊，这个也是以利亚啊，神跟以利亚所讲的话啊，你要去告耶户啊，就是讲到这里。那犹大的结局是后来啊，耶户不只是杀了约兰啊，那他也杀了犹大王亚哈谢啊，你看到哈、啊，犹大王亚哈谢也被他杀了。那亚哈谢死了之后呢，这个亚他利亚他就起来篡位啊，篡位，所以他们两国的最后的结局都是被不该是继承王位的人所篡的啊。所以这个安妮王朝最后是亡了啊，可是犹大王朝亚他利亚篡位做女王，还好啊，神保守啊，大卫的子孙留下一个啊，最后是他没有被杀。那后来有一个祭司起来啊，就推翻了亚他利亚啊，再一次恢复犹大的王朝。耶和耶大哈，那下次我们可以看到，但是他们两国联姻最后的结局都是被篡了哈，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好，那今天我们所看的第二十章一开始啊，就讲到有一场战争啊，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啊，率领32个王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啊，撒玛利亚就是北国的首都。有一场战争开始了，可是这个场战争是亚兰王发动的，他的王的名字叫便哈达。那如果我们读列王记，你会发现有看到几个便哈达，你看的时候会搞不清楚，哎，这便哈达到底是同一个还不是同一个。其实我们先看有一个便哈达是在列王记上的另外一个地方，在列王记上的第15章 十五章这边提到，上一次我们讲到哈，当以色列跟犹大南国跟北国在打仗的时候，南国的王有一个叫亚撒的，他想了一个点子，他就去贿赂亚兰王啊，拿了一些金银财宝给那个亚兰王，叫亚兰王去攻打以色列哈。你看到这个就是便哈达哈，这个王是便哈达，你看到在第十八节哈，先看十六节，亚撒就是犹大王哈，跟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以色列王巴沙要来攻击犹大，他就修筑拉玛，不许人从那里出入。于是亚撒犹大王哈，将耶和华殿里的这个金银哈，交给他臣仆仆从，打发他去大马色的亚兰王哈便哈达那里。啊，所以就叫他来去攻打，结果他就去攻打了。攻打之后，哎，结果巴沙就赶快回防去哈，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来去攻打这个犹大哈。所以这边你看到一个便哈达哈，便哈达跟这个便哈达其实是不是同一个人哈？这个便哈达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哈，第十五章这个是讲到便哈达一世哈，我们把他来讲这个位置的话哈，他是一世。那这个是他的儿子，叫做便哈达二世。啊，等他刚开始即位的时候，哎，他可能就发动这场战争啊。那后来我们有看到哈，在第二十章三十四节啊，有提到说，便哈达就对亚哈说哈，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夺的诚意啊，过去亚兰跟以色列人在征战的时候，亚兰打赢了，拿到一些诚意哈，他说我必要归还你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当时前第十五章里面所发生的战争哈，以色列所失去的城池，那在这次啊，后来他就归还了。所以从这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便哈达，他是便哈达二世啊。那所以亚兰王也是很重要哈，因为后来我们会读到另外，我们读十九章的时候，你看到哈，十九章的第十五节，也就是以利亚哈，当他在洞中的时候，神跟他讲说哈，你去做一些事情啊，你回去从旷野大马色去到那里要高哈薛，有吧？这边讲到一个哈薛做亚兰王，而亚兰王本来是变哈达，他说你要去高哈薛，意思就是神要把便哈达给除掉哈，让哈薛做亚兰王。后来这个事情也发生啊，等一下我们看。那他所取代的这个亚兰王就是便哈达二世，啊，被哈薛杀的就是便哈达二世啊，你可以把这个连在一起。然后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啊，然后后面是高伊丽莎接续你做先知。好，所以哈薛所杀的就是这个便哈达二世，啊，那个是我们在下两堂课会讲哈，啊，所以下两堂课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年表哈，亚兰王作王的年表跟以色列王犹大王之间的，把它弄得更清楚啊。那今天因为我们的主要的讲的是亚哈王啊，所以我们只是把它轻描淡写带过去。这个亚兰王是便哈达的二世，可能他刚刚登基哈，刚刚登基的时候，然后他想显示他的威力哈，他的国力也真的是很强啊。那这里有提到哈，亚哈本来不想要跟他打仗，亚哈本来不想跟他打仗，因为他觉得他打不过他们哈，其实，在当时也有一个背景，啊，只是没有记载在历史上啊。在当时的这个世界历史是这样子的啊，在当时有一个帝国刚刚崛起，叫做亚述帝国，啊，大家知道亚述帝国啊。亚述帝国它崛起的时候，开始向外扩张，第一个他碰到的就是往北啊，亚述帝国就是现在的，巴格达在尼尼微那边哈，尼尼微那里哈。发展出来的是在巴格达的中部，伊拉克的中部。他第一个碰到的就是往北就碰到亚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啊，叙利亚。所以亚兰就常常受到这个亚述帝国的威胁，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些联盟跟他在一起。所以这边有讲到，他率领了32个王哈，表示说他已经聚集了这些联盟哈，总共有32个。那历史上也提到说，他希望北国以色列也能够加入这个联盟。跟他们一起来打亚述，可是亚哈不愿意。亚哈不愿意的话，既然你不跟我联盟，我就怎么样？我就来攻打你啊！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亚兰王他就来围攻撒玛利亚啊。 然后差遣这个使者去见以色列王亚哈，对他怎么说哈？便哈达如此说：你的金银要归我，你的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啊，这个要求高不高？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哈！意思就是要你称臣纳贡，对不对哈？你的金银。以色列王回答说：我主我王啊，可以依你的话啊，我和我所有都归你啊。怎么亚哈讲这种话啊？有没有骨气啊？太软弱了吧？对，你碰到如果有人这样对你威胁，你的反应应该是怎么样？
激烈，
很生气，对不对？怎么这样子哈？我打，可是他明明打不过去，那你怎么办？只好用好话说，哎，其实他要求也不高嘛，你的金银要归我，就跟他要一些钱嘛，你的妻子儿女中最美的要归我，啊、哦，最美的嘛，又不是全部，对不对？对，把王昭君嫁过去不就好了嘛？对不对？当年匈奴就是这样做嘛，对不对？我们就把最美的王昭君和番啊，造成两国的太平，不是很好吗？所以亚哈王怎么样？可以照你的意思啊，所以他可能他也是把女儿嫁给犹大王，哎，发现这个结亲的关系不错哎，而且我的女儿在那边哈、哦、也不错，将来还可以做我的内应啊，对不对？我们之间发生战争的话，说不定他来帮助我，所以他想这个没有问题啊。我的女儿，你要的话就给你啊。就是看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啊。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子的哈、啊。当一个国家强盛之后，匈奴或者什么就要求啊，来，你的公主嫁给我，你的皇帝要不要？我女儿怎么可以嫁到那里去啊？可是另外想一想，表现我的宽宏大量，我的度量很大，对不对？啊，四海之内皆兄弟啊，所以你看到唐朝有很多公主都嫁出去了。以前匈奴刚开始哈、啊，匈奴刚开始冒起来的时候啊，他那个王叫做默毒单于哈、啊，匈奴王。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刚开始旁边有一些比较强大的国家跟他要挟啊，其中有一个国跟他要挟说，你们把你们国内最好的马啊来奉献上来。结果他问臣子们说：“哎，我们该不该为着这个马哈、啊、跟敌国战争？”结果臣子们就分两派，有的说：“
你不要听他的，
不要听他的，哈、哦，这个马怎么可以给人呢？哈、哦，那这个另外一派说啊，我们不要打仗啊。”结果他的判断是：我们为什么为了马而去跟人家打仗？所以那些赞成打仗的都被他杀掉，他这个很狠的、啊、哦，他听了知道说，哎，平常不应该打仗的。可是另外一次又有一次讲的说哦，哎，听说你的妻子当中有一个很美啊，我要娶你的妻子，把你的妻子送过来。那个国家也是很强盛啊，强过于他，就跟他威胁。结果他又问臣子们说，该不该因为这个事情跟对方打仗？我觉得这个你要说是还是不是？有一派说是，有一派说不是。结果那些说要打仗的又被杀了。为什么要为着女人啊跟人家打仗？那女人送过去有什么关系啊？那第三次，敌国又派人讲说，把你的土地给我们。啊，那又问他的臣子要给还是不给？又分两派。这回就不是了哈、啊，有赞成给的，把他杀掉啊！我们的土地怎么可以给别人呢、啊？所以他就起来打啊！哦，所以大家同仇敌忾，就真的把那个敌国给打败了啊！从此他就称霸了那个北方嘛。所以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很吃瘪，对不对？很忍辱负重，可是其实人们都很想打嘛，对不对？可是到后来起来打的时候，不可以把这个土地一寸土地都不可以给他的时候，大家的那种士气都起来了啊！所以也是一样，这刚开始的时候，你要的话给你嘛。对，我的女儿嫁给你嘛，我的最好把我的妻子耶洗别、
哦、
我不晓得她很爱耶洗别还是不爱我们知道耶洗别很控制她，对不对？如果你看上她啊、哦，那最好不过了。哎，可是那个使者来便哈达又如此说哈，我已经差人去见你，要将你的金银妻子儿女都给我，但明日这个时候我还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搜查你家和仆人的家，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哎呀，这个要怎么决定呢？跟臣子们商量一下哈。啊，拿我的钱银子都没有关系，可是现在就要把我的家，把你们啊，你们这些做臣子的，你们也要遭殃啊。 等于说是他来要来统治我们，把我们这边全部收刮。所以以色列王就召了国中的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看看这个人啊，怎么样谋害我。当他原来这样说的时候，我原来答应你，看他现在还不知足，那到底要不要听？臣子们呢，不要听他，对不对？王不要应允他啊。所以怎么办呢？这个和平啊，因为明明亚兰比他强，那你要怎么回答他的话？只好讨价还价嘛，说你这个条件太高了嘛，无条件投降太高了，我们可以再谈判一下啊。你看他开始回答的话哈，他说，你告诉我的主我的王，还是很谦卑，对不对？王头一次差遣所要的仆人都依从，但这次所要我不能给，是不是可以少一点哈？那使者一回去的时候，结果呢，
便哈
达就生气哦，没得讨价还价哈，你不答应的话，他说撒玛利亚的尘土若够我给我每个人捧一捧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把你这边弄成废墟，好，每个人都拿一捧这个土哈，把它带回去，愿神明明的降罚于我。也就是说怎么样，也就是你没有不能够做其他的谈判哈，就是要么就接受我的要求，不然的话啊，我们就要打仗。这时候以色列王就说，你去告诉他，才顶盔冠甲的休要向摘盔贵甲盔卸甲的夸口啊！这意思是什么？你是年轻的，你才顶盔冠甲，你才刚即位嘛，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他是刚登基的这个王哈。或我是个老将，沙场老将，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哈。所以我们刚开始也是一样，要打仗的时候，好话先讲，好话讲不成的话呢？我们也硬回去嘛，对不对？就像八年抗战，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跟日本人哈，都是忍辱负重，到后来不行哈，牺牲不到最后一关头的时候，好，可是已经到最后关头，我们就起来哈，所以他就决定要跟他打了哈。好，结果是便哈达跟诸王在帐幕里怎么样饮酒啊？听到这个话就说好吧，来摆队吧，他们就摆队攻城啊，列阵攻城。可是看我们看这场战争是怎么打的呢？有一个先知来了哈，还没有打的时候就有一个先知来，就讲了一句话哈，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啊，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哈，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哈。意思就是神应许，借着这个先知讲说，我们要打一场胜战，你要胜过这个亚兰人啊。那要怎么打呢？哈，耶和华说哈，借着跟从省长的少年人，所以你要派少年人有多少？
232人
哈，而且必须要你亲自率领，所以有几个条件：亚哈你要亲自率领，第二个是有232个少年人哈，可能第一次打仗，第一次打仗还不知天高地厚的这种人，叫他们去打哈。然后又数点以色列重兵，共有7000名。看到7000的话，想到什么？
是全国人，
不是全国的人哈。
那个7000个先知，
不是7000个，有多少人没有拜巴力的？
7000个
哈，这个以利亚哈，当跟神诉苦说，现在他们都已经那个，都去拜巴力，只剩下我一个人，啊，神怎么跟他讲？第19章18节哈，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与巴力亲嘴哈。所以你看到7000人有他属灵的意思哈，有些不向巴力屈膝，不向巴力亲嘴。我们看到在末世的时候，也有一群人啊，没有去拜兽的，有没有？名字被记在羔羊之生命册上的那些跟随羔羊，那些会得胜的，他们有个数目字，那个数目字是144000人，对不对？这里我们也看到有个数目字7000人哈，啊，不管怎么样，讲到就说不去拜兽，这是一群得胜的人哈，所以我们看到有7000人，我们看到这场战役要得胜，因为神会与他们同在哈。果然哈，神就帮助他们哈，在午间他们就出城去。便哈达刚喝完酒，想着说这些人城门打开来了哈，一定是来投降的，他的想法是这个样子哈。神可能让他一直脑袋会议不过来，一直想着说，你看亚哈曾前面讲的话说很对他很。好像很谦卑那些讲的话啊，所以他来的时候以为说是这些人出来就是要投降，哎呀，看到有人要从撒玛利亚出来，他就说他们如果讲和就活捉他们，好，也要活捉他们，以为他们是不堪一击啊，不管是要打要和都是要抓他们。可是这从省长里的少年人一出城，军兵跟随他，个人遇见敌人就杀， 然后亚兰人就逃跑哈。我们很难想象说他招聚了那么多王侯，还有全军，可能好几万人，可是这个却七千人，而且前面打先锋的都是少年人哈。这是告诉我们，打仗其实不在乎兵多哈，兵多兵少并不重要哈，胜败在乎耶和华哈。而且如果我们看到在世界上很多战场上很多以寡击众的例子有很多哈，你知道蒙古人跟金人在打仗的时候，成吉思汗的第四个儿子啊，叫做托雷，他用3万的兵哈，就把金朝的20万的大军给打败了，给消灭，把他集中在一个山谷里面干了。他们是用骑兵嘛，然后那些有骑兵有步兵，可是人太多，挤到一个山谷里面，根本没有发挥那种人数多的那种作用啊。啊，所以你有可能是一个很少的兵力可以去打败很多的兵力。好，所以有很多的例子哈，就是以寡击众。我们看到那个苻坚，大家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淝水之役，苻坚哈，谢玄跟苻坚，苻坚讲到说是有百万大军，可能没有百万大军了，只有大概80几万哦。可是谢玄的部队只有晋朝只有8万人。他们就在淝水那边，淝水战役当中，他们要开始两军在那边对阵的时候，谢玄就跟苻坚讲说：“你们人这么多哈，我们人这么少，可不可以就说哈，我们就到你那边去跟你来打仗啊？”然后他们都已经靠得很近了，那怎么样来打呢？我们现在都在河边呢。他说：“你们退后一点，只要退后一点，给我们有一个空间，我们就在那里打。”结果哎，好啊，你来的话是自寻死路啊。好，我们就退后一点。可当他们开始一退的时候，那他们当中有一些内奸奸细的，不知道是不是嫁过去的女儿还是干嘛，就喊说：“哎呀，我们撤退了，我们打败了。”所以这么一喊，大家说：“哎，真的，我们在撤退啊，就要往后退啊。”所以他们就吓得半死，赶快就逃了。后面的人看了，赶快跑。那前面的人就讲，他们就自相践踏。所以这8万人一过河，马上就追赶他们。啊，然后因为他们军心动摇嘛，所以这80万大军就被这个8万人打败，打到一个地步，苻坚自己赶快跑到一个地步哦，结果有一句成语叫草木皆兵，他跑个地方去，哦，这地方安全吗？看到有草木在那边晃动，是不是敌人啊？所以一定吓胆子吓破到一个地步，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情形也是一样啊，好像以色列人并不是很多的军队，可是当他们这样子啊一打，哎，亚兰人措手不及啊。
因为最近例子不是1966啊67年，以色列跟阿拉伯人打，
以色列跟阿拉伯人也是这样，
对啊，也是以寡击众，
以寡击众，以少胜多哈。所以人多没有用哈，因为你害怕的时候，你怕我也怕，大家都怕的时候，你就乱了哈，而且赶快跑得比谁快啊，有人跑100步，有人跑50步这样子啊，然后50步就去笑，你太不勇敢了，跑了100步啊。所以但是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啊，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啊，他们就有一个勇敢的心，可是敌人呢就会上胆啊，所以他们就被打败了。被打败之后，先知就跟以色列王说：“你要防备啊，明年这时候亚兰文必上来再攻击。”果然啊，这个亚兰文就来上来攻击。可是他这次上来攻击的时候，想说哈，以色列为什么会打赢我们呢？以色列这么小，我们这么大。后来想说，有神帮助他们。那以色列的神是山神啊，常常听大卫祷告说：“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要向山举目哦，到你的圣山，一定是山神啊。”那我们去平原跟他们打仗啊，神有没有带领以色列在平原打过胜仗？也有哈，耶兵，刚才那个圣经兄讲耶兵哈，就是在平原打的那个哈。他们虽然有铁车，可是神与他们同在，好，还是可以打胜哈。神让他下一场雨哈，这个铁车就没有用啊，就陷在泥巴里面去啊。所以当他们这样子来讲的时候，神说：“嗯。”神就讲哈，在第28节，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交在你手中，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两军交战的7天，哇，结果赢了哈，杀了他们有步兵10万，然后他们逃到亚佛，城墙倒塌，压死了27000人，所以又是大获全胜。那便哈达就逃到城中，藏在这个屋里，哎呀，怎么办呢？ 那后来啊，他的臣仆就对他说：“哎，我们听说这个亚哈，他是个仁慈的王哈、啊，我们现在不如腰束麻布哈、啊，头套绳索去投降以色列王哈、啊，看他肯不肯留这个王的性命。”所以他们就这样子做去哈、啊，很谦卑的来，本来是很骄傲，对不对？结果很谦卑的去见以色列王，就求他说：“哈、啊，求王存留我的性命。”这个亚哈怎么说？他还活着吗？他是我的兄弟啊，他跟这个便哈达称兄道弟啊。这个所以亚哈王他很喜欢做朋友、交朋友的。好，女儿嫁给你没关系，我妻子也给你啊，我们做朋友哈。哎，可是神却不喜悦这个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啊，后来他把他放掉了，哈、啊，他就跟他立约，就放他走了啊。这个便哈达跟他讲说。过去我的父亲啊所夺的城市，我把它给你，你也可以在撒玛利亚，在大马色一样哈、啊，来做生意，什么样都可以哈、啊。所以这个很不错嘛哈、啊，所以他就接受了，就把它放走了。只是这件事情神很不喜悦，为什么呢？因为神让亚兰人两次被打败，其实神有他的用意哈、啊。因为神定义要灭绝便哈达，便哈达太骄傲了，神要灭绝他，结果竟然亚哈他自作主张，他没有求问神，他就把他放掉，凭着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感觉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有先知来责备。那这个先知怎么来责备呢？这个先知他就叫一个人去打他，你打我吧，就那个人不打，你不听，我是先知，你不听神借着我说的话，狮子就要怎么咬死你啊！所以果然那个人就被狮子咬死了啊！所以在旧约蛮可怕的，你不听先知的话哈，或者先知不听神的话，也会被狮子咬死，对不对？这里也是一样哈。那后来另外一个人就去打他，把他打伤了啊！打伤之后呢，就叫亚哈从那边经过哈。那这边经过的时候，他就说：“哎，你为什么被打伤了哈？”他说，他这边就跟王说哈，仆人在镇上的时候，有人带一个人来对我说：“你看守这个人，若把他失了，你的性命也必代替他的性命。”啊，那在忙乱之间，那个人就不见了啊。那以色列亚哈王就对他说：“你自己定妥的，你必照这样判断你啊。”他就除掉他的头巾，以色列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那先知就对王说哈。耶和华如此说，你即将我要定义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啊，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啊。所以便哈达是神定义要灭绝，本来是要借着亚哈的手啊，可是后来亚哈把他放掉的话，你就完蛋了啊。所以后来亚哈是死于谁？就是又再一次跟便哈达在征战的时候，他亚哈死了啊，你的命要代替他的命啊。可是神定义要灭绝的人，这个人后来有没有被灭绝？有哈，就是哈薛，就是哈薛就把他杀了哈，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啊。所以这个先知不知道是谁哈，这个先知不知道是谁，因为无名的先知，在犹太的传统认为他这个先知就是米该亚哈。米该亚后来我们在二十二章有读到，就是有一群先知里面呢，有400个先知都讲很吉利的话哈，可是有一个人。他不讲吉利的话，那这个人就是米该亚。那这个米该亚是亚哈所不喜欢的，因为他讲的话是不吉的话，都是凶话、凶言啊。可能就是这个哈，人家就说可能就是这个米该亚，无名的先知。当他讲这个亚哈之后，亚哈就把他关起来啊，很可能就是这个啊。好，我们把他放在心上就是了。那接下来哈，亚哈就闷闷不乐，就回到撒玛利亚。这个事以后。然后另外一个故事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拿伯的葡萄园啊。那拿伯有个葡萄园在耶斯列那边，是靠近王宫。可是亚哈他很喜欢啊，他想扩张他的这个园子啊。亚哈他盖了很多宫，他也盖了一些象牙宫，所以他就跟这个约伯讲说哈、啊，你把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做植物园啊，因为靠近我的王宫，然后我要把更好的葡萄园给你啊，或者是给你，因此我必要偿还你。他讲这些话其实也都没错，合情合理啊。可是这个拿伯他说不行啊，我是敬畏耶和华的啊，我不能敢把祖先所留下的产业给人，所以他就没有答应啊。其实在当时这个王很有权势啊，一般人都会听顺着王嘛啊，王喜欢听什么我就讲这个好听的话给你。可是就有一些人啊很不识好歹啊，就像这个米该亚被打的那个，或者是拿伯也是一样啊，王喜欢这个东西，可是竟然你却 不肯，因为你是敬畏神，所以可能是有7000个不肯向巴利屈膝的这当中的一个哦。人家一讲到这个，可能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不会顺着王的意思去讲的。那亚哈拿不到这个，他就闷闷不乐，他就怎么样？不吃饭啊，脸转向内，在那边发脾气，生闷气啊。生闷气，然后王后耶洗别就看到你干什么啊？这么忧闷不吃饭呢？啊，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啊，这事情还不简单？你是治理以色列国的不是吗？啊，你啊，只管起来，心里畅快去吃饭。第七节啊，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所以到后来，亚哈他就让这个耶洗别，等于是耶洗别哈、啊，就做主哈、啊，来掌控他。他做了很多事情啊。他做了什么事啊？于是托亚哈的名写信，用王的印上。你说王后可不可以做这种事情啊？所以我们历史上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王后？如果你王后干政的时候，最后就是这个王后会变成女王啊。我们看到武则天的情形就是这样子啊。武则天她原来是唐太宗的一个侍妾啊。唐太宗年老的时候，她有很多公文。历史上有提到说他公文他批得很累啊，结果武则天就帮他批，越批就越批出味道来。唐太宗死了之后，本来他没机会，他到那个道院道姑哦、啊、去那边，他是等于是王死了之后，皇帝死了之后，这些人是不可能再用啊。可是后来呢，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啊，过去可能跟他有点关系，就把他带回来啊，带回来之后让他成为一个妃子，可是后来他因为懂得这些哈权术的东西，后来他就成为一个女王哈。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你一个王哈没有尽到你自己的责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会被你的王后给控制。所以像耶洗别哈，耶洗别是可以说圣经上最邪恶的一个女人。旧约哈，旧约提到耶洗别，新约有没有提到耶洗别？新约在启示录里面提到耶洗别，我们看看哈。耶洗别很可怕啊！讲到耶洗别的灵啊，启示录的第二章哈、啊，20节，他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啊。所以耶洗别是代表一个控制的灵啊。或者是讲到说把你诱惑啊引入去，本来是要敬拜神，可是去拜巴利啊，把异教的崇拜带进来的啊。所以这边就讲到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很谨慎啊，不能够让这个控制的灵或者说啊眼目离开耶和华的这种情形发生啊，就是不能够，第一个不能够让他来掌权，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权柄是王的啊，或者教会有牧者或怎么样，是权柄不能随便把它放下来啊，不能够让这个有控制的灵啊，像耶洗别的灵能够控制。如果这样控制之后哈、啊，会造成怎么样一个情形呢？就是亚哈后来哈、啊，神怎么样来说亚哈哈、啊？我们来看第25节啊，21章25节，他说从来没有人像亚哈，因他什么自卖啊。我们其实看到亚哈的事迹其实并不多啊，就是这个讲到他所做的很不好的事情，除了放掉便哈达之外，就是这个啊，他把拿伯的这个葡萄园啊给夺去了，杀了他啊。他自卖啊，自卖的意思就是本来你有这个责任，你有这个义务该做的事情，可是你却没有尽到你该做的事情啊，你把这东西放掉啊，你就自卖，就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那后来不止他的性命死了啊，而且他的全家，他的孩子啊，等到他有70个儿子啊，都被杀了啊。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亚哈所做的就是这个样子。好，那这个耶洗别他怎么做啊？我们看第21章第8节，他托亚哈的名写信，用王的印啊，送给那个拿伯城同居的长老贵族啊，信上说你们当宣告禁食。哎，禁食要干什么？禁食要祷告嘛，回转归向神，我们的心要归向神。结果禁食是要干嘛？结果这件事情后来是叫拿伯坐在高位，就又叫两个匪徒去给他做假见证，说你谤读神和王了。好，所以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啊。我们看到这个就会想到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被定罪，他的罪名是什么？ 你说了健忘的话，健忘就是亵渎的话啊，你亵渎啊，好像是亵渎神，或者是讲到说你不以凯撒为王哈，他另外的一个罪名就是这样子哈，自称是王的啊，所以就好像是对拿伯所做的一个控告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后来这个拿伯就死了啊，就被弄石头打死之后，耶洗别就跟亚哈讲说，哎，那个人死了，
占领那个葡萄园，
那个人死了，他就去占领这个葡萄园，结果他去葡萄园的时候就碰到谁？碰到先知以利亚哈，以利亚哈，他说。神叫以利亚说你去撒玛利亚去见这个以色列王亚哈王，告诉他说你杀了人又得了他的产业，所以就对他说啊，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就讲到说你必要死啊。那亚哈看到以利亚的时候怎么讲他？我的谁？我的仇敌啊。以利亚是不是他仇敌？以利亚是不是他仇敌？我们有时候你看做先知哈，如果神叫你做先知，你去告诉王说你会打胜仗，你这个话要不要告诉他？这种先知比较好当，对不对？哦，王一定会招待你。但是如果你做先知，你去告诉王哈，神要责备你，神要让你的血流血，你要去讲。所以神没有先知要去讲，所以神还是叫了以利亚去讲哈。所以有些话啊，你看到真的先知讲的是真的很忠心传讲神的话啊。那有些先知只喜欢讲好听的话啊。所以虽然耶和华的先知有很多，可是到后来你看到神真正可以用的先知不多啊，只有以利亚，后来还有一个被关起来的那个哈、啊，叫米该亚啊，还不是抬举的那个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有时候讲了一些话啊，我们有时候讲一些话之后呢，反而成为仇敌啊。我们看加拉太书，保罗也讲一些话啊。保罗他去加拉太传福音的时候，加拉太人怎么样？很高兴，很接纳他，对不对？那时候对他都很好。那时候保罗生病了啊，生病到一个程度，结果加拉太人说：“哎呀，我们把我们的眼睛挖掉了哈，给保罗我们都愿意，有没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哈，第四章哈，你看第四章十五节，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哈。在哪里？第十四节那边讲到，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耶稣基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啊，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我都愿意，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但是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所以有时候在教会也是这样哈啊，牧师开始讲讲啊，带领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都很感动，对。可是，一旦牧师一讲出一些责备的话，有时候就，然后就变成仇敌啊，会不会这样子啊？感谢主啊，不会。啊，所以这个以利亚哈，在这个亚哈的眼中是他的仇敌啊。啊，以利亚就责备他说：“耶和华说啊，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就把这个不好的消息告诉他。那亚哈听见这句话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谦卑下来哈，至少他知道哦，以利亚太厉害了，不敢碰他，不像米该亚他可以把他关起来啊。他就撕裂衣服，都没路走了哈，只好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哈，然后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当他这样自卑悔改的时候，神的反应是什么？神的话又临到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自卑，你看见了吗？”29节哈、啊，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的时候，我就不降祸于他哈、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本来定义要做的事情，结果神他就后悔了。神会不会后悔？神会后悔。神后悔的情况的条件是什么？当我们人悔改哈、啊，在约拿书在很多地方提到，当我们人悔改的时候，当我们自卑的时候，神就转向我们哈，他就不说不降所说的灾哈，所以那个灾祸在亚哈的时候，那个他全家才被杀哈。但是亚哈后来他是自找的哈，因为后来神并没有要灭掉亚哈，只是后来我们看第22章，忽然他突发奇想啊。22章第1节，亚兰国跟以色列3年没有征战，好，有3年时间没有征战，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的是在亚哈的晚年哈，亚哈作王22年哈。所以在他最后几年的时候发生这一些事情，已经3年没有征战，表示亚兰也不再跟你打了，你跟他订约了。 已经天下太平。可是在第三年犹大王约沙法啊，看到他的亲家来去见他的时候，忽然在谈话之间讲说，哎，你们知不知道基列的拉莫啊是属我们的，我们岂可静坐不动呢？啊，不从亚兰手里夺回。他谈话之间忽然有一个想法，哎，亚兰王说要还我这些城，有些城没还呢，啊，所以拉莫这个很重要的哈，就那个亚哈就跟约沙法说，哎，可是他一个人打又不敢，对不对？你要不要跟我去？啊，你要不要去打这个攻取拉莫？哦，结果竟然约沙法说好，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啊，因为亲家嘛，对不对？所以他就答应了，答应了，哇，完了，他就下不了台了，只好就去打哈。那约沙法这个是敬畏神，他是个好王哈，我们下次会看到他哈，他是个好王。他说你应该要先去求问耶和华，好，所以好，以色列王就召聚先知，有没有先知？有，好多哈，多少个先知？400个先知哈，原来巴利哈亚瑟拉先知也差不多这个数目字哈。现在以色列也有这么多先知，这么多先知可以讲一些从神来的话吧，就去问问他们啊。那结果问的结果，到底这场阵仗可以赢还是不可以啊？那可是讲来讲去哈，这些人讲的都是很吉利的话，可是这个说，哎，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还有一个人哈。约沙法说：“这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啊，到底还没有一个可以讲那些话的哈。”以色列王就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就是米该亚哈，第八节讲，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这个看起来是先知哈，我们都知道。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啊。约沙法就说，你不要这样说吧啊，就再把他提出来哈，就把他从电脑里面提出来。提出来之后有一个先知哈，你看第十一节，西底家拿着两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个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有时候先知他会做一些动作哈，就像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米该亚，他叫人家打他，有没有？先知用一个动作来表达一个讯息，用这个脚抵触敌人，好不好？很好哈。以前摩西曾经祝福过哈，祝福以色列的时候曾经讲了一句话说哈，这是马拿西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我们来看一下哈，在生命记的第33章。有时候我们现在听到很多人也是用圣经来讲一些话哈。这个西底家看起来好像是引用圣经哈，你看到圣经的生命记的第33章17节啊，讲到约瑟，讲到以法莲哈，北国其实就属于约瑟哈，以法莲这些支派的。讲到17节，他为牛群中同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以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哈，所以他用这个东西做的时候，哎，有圣经根据，对，一听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哈，亚哈也听了很欢喜啊。那后来这个米该亚怎么说呢？啊，米该亚这个使者哈，第13节，那去召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哎呀，400个先知啊，都讲的是同样一句话啊，就是讲的是吉利的话啊。你不如跟他们一样说一些吉利的话啊，你用圣经去从圣经上找一串好听的话给王听一听就好了哈。那米该亚就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好，所以他就去了。那去的时候他就回答说，你可以上去啊，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这城交在你手中。那这个王一听就说，嗯，你在骗我啊，你讲我口气就不是这个口气，不对不对，我讲了几次你才愿意讲一些真话吗？后来米该亚就告诉他了啊，说耶和华对我说啊，我曾经看见耶和华的宝座，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的左右。耶和华说，谁引诱亚哈啊去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有一个这样说，那样一个这样说，有一个神灵出来说，我去引诱他。那你要怎么引诱他呢？那个神灵说，我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就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进入你这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啊。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些让我们觉得很奇怪啊， 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啊？神会叫一个神灵去说谎啊？神是真理，对不对？真理有没有虚谎？在它里面是没有虚谎啊。神叫这个神灵，这个神灵显然是不是好的灵，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在扫罗的例子有没有？扫罗本来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感动他，可是当耶和华的灵离开他的时候，有恶魔从哪里来？从耶和华那里来去搅扰他。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些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可以从一个方面来讲，是神的允许，神允许这个谎言，神允许仇敌虚谎的灵进入，神允许撒旦做一些工作。就像约伯，神在天上的时候，神的众子天使在那边施力，这个撒旦也在其中啊。所以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有一个原则，我们来看一个原则哈，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啊，讲到第二章啊，讲到末世的时候，会有假先知、假基督，会有他们会行神迹异能哈，行很多的奇事。这是神允许的啊，神允许敌基督，神允许这些能力哈出现。我们直接跳到第七节好了哈，第二章第七节，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啊，神允许这个东西可以发动出来哈。那这个第八节，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讲到当这些显露出来的时候，神要去把它废掉哈。第九节就讲到这不法的人啊，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所以神允许这些虚谎、这些不义的事情、诡诈的事情能够显露出来啊。可是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所以神也允许他们受骗啊。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啊。所以当我们心里注重罪孽，当我们心里喜欢不义的时候，神就任凭我们啊。本来神不希望我们迷失嘛，神不希望我们受到被虚谎欺骗，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心里面充满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不爱真理，神就让这个虚谎的灵啊去发动啊，让他们就信从虚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原则，就是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讲到这些先知啊，先知他们在发预言啊，有时候他们是凭着己心啊，因为他们不是讨神的喜悦，他们不是忠心要传讲神的话，他们是讨人的喜悦啊。有时候先知是看你的脸色啊，你喜欢听什么啊，然后我就讲一些你想听的话啊。有些这些神先知从先知来的话，并不是从先知来的，可能是从他自己所想的。还有一些先知哈，他会读你的话哈。你说有一种 mind reading 啊 ，mind reading 就是说，有时候他看到你，比如说你现在心里面很想赚到100万啊，然后你的里面就开始啊，当你心里面在想这个时候，这个先知他可以读你心里面的想的东西，一读到哦100万。这个现金现钞在你头上在那边飘，哦，神说要赐福给你，总共是100万要给你，哦，你的心里哇，感谢主，怎么跟我想的一样哈？所以这个就是本着己心哈。我们里面如果有些这些想法的时候，有些先知他就是读这些东西哈。所以有些先知到后来他是本着己心来说预言。你看第十三章哈，以西结书的第十三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这些先知他们有恩赐哈，神给他们看到一些东西。可是这些他们是本己心发预言的啊。他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阻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啊，使他们在耶和华的日子镇上站得住。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虚谎谎诈的占卜，他们说的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到死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你岂不是见了那虚假的异象吗？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啊。 我们看到亚哈他有400个耶和华的先知，可是他们全部都是被那个虚晃的灵头给欺骗了，就是他们平常如果是一直本着己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哈。那我们再看第14章也是讲同样的话哈。你看到第14章第二节啊，以西结书14章第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了哈，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里面，我岂能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耶和华如此说啊，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所以这里哈，看到哈，你如果要找先知来求问的话，你最好自己先洁净自己啊，禁食祷告哈，让自己的心思意念是向着神哈，你不要里面有一些不义的诡诈的东西进来哈，那这先知就会按着你里面的假神来回答你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原则哈，先知固然是要尊敬，但是先知不是每个先知都会传讲神的话啊，因为有时候他是凭着己心，但是你要让先知来说你心中的话的时候，你的里面的心啊，心思意念也要去调整啊。所以后来这个亚哈哈，他就最后还是听了那400个先知的话啊。那即使哈，这个米该亚后来被打哈，以色列王也把他抓到监牢里面哈，那这个米该亚还是没有说回他那个话啊，他说这件事情哈，神说了哈，众民呢你们要听哈。那后来亚哈越想越不平安哈，那要打这场战已经是骑虎难下了，还是要打了，所以他就打，哎，想个办法，那怎么办呢？我穿这个衣服，大家都认得我是王，便哈达已经很恨我，一定要杀我，对不对？那就改装，改装混到人群里面哈，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比较安全一点哈，然后跟约沙法说：“哎，你还是穿你的衣服。”大家想说，可能不知道我跟这个犹大王结盟，以为他就是那个啊。哎，结果便哈达也是吩咐他的全军讲说：“哈，你们不要打别人啊，打谁？
打王，
就打王啊，打王就够了啊。”结果他们去打，就看到约沙法就去打约沙法，结果约沙法怎么样？就呼喊耶和华，在历代之下里面提到。他就呼喊耶和华，耶和华就帮助他哈。他呼喊的时候一听，哎，这声音不像是亚哈吗？亚哈的这个频率，这个声音不一样。不是，王便哈达说要只要打亚哈，其他不要管他。所以再去找，还是找不到啊。结果有一个人随便开弓，这个人是谁？没有说，不知道是谁哈。犹太的传统说这个人可能是乃曼的，把很多名字都把他错在一起了。然后后来他哎是他杀的，所以他就变成元帅啊，可能是这样，不晓得哈。讲到随便有一个人随便开弓，结果哇他就被打到哈，
铁甲跟胸甲
竟然在铁甲跟胸甲有一个细缝，跟这样穿过去啊。所以这个是神定义要你灭亡的话，你就一定还会死啊。
哥利亚
有
个电影，
有部电影的啊，可以看哈。所以他已经被打伤了，他应该是回去嘛哈，应该赶快疗伤。可是不行哈，因为现在打正激烈的时候，他退后的话，那兵败如山倒，不行。所以他要撑着，在那边撑着，就撑到这个仗打完之后呢，就发现他也还站着，可是后来已经断气了，流血过多哈。如果按照我们这个来看情况是这样子啊，所以他的车是满流他的血，后来这个车哈，有人把这个车送到这个池子边去洗哈，狗就来舔他的血，正如神借着先知所说的预言哈。所以亚哈最后他的结局就是死了啊，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在这里啊。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这个亚哈的故事哈，亚哈的故事很长哈，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那几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属灵的原则。后面有提到犹大王约沙法啊，约沙法是个好王，可是他因为跟亚哈结亲这件事情啊，就是神就责备他啊，然后后来他这个后代就差一点被灭绝，就是因为跟亚哈结亲的关系。另外又提到亚哈谢啊，亚哈谢是亚哈的儿子啊，他也是继续拜金牛犊跟巴利哈，做王两年就逝世了。下一章我们会读到哈。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这样子啊，结论哈，这边讲到 第一个就是神提醒我们，就是不要跟世俗为友。有时候我们看到好像亚哈的这个情形，他管广结善缘好像很好，与人和好似乎是一件好事情，但是要谨慎，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也不要与淫乱的人相交，免得得罪神伤害自己。那这个怎么样子来去判断呢？就叫圣灵，圣灵来在我们里面来提醒我们。还有我们要尽到做王的责任，这亚哈我们看到他虽然是王，可是他是自卖，他把这个权柄交给他的妻子，其实所有的权柄都是神给的，责任也是这样子，所有的责任都是神所命定跟托付，如果没有尽到责任呢，神会兴起别人来取代，而且神会审判，神多托给谁他就会多向谁要，特别是你要做王的话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神国里面也是要注意到这一点。那另外我们要分辨真理跟谬妄，我们看到有假先知，虚谎的灵进到假先知里面，神他是真理，在他没有虚谎，可是如果我们不爱真理的话，神就会任凭，最后神允许虚谎的灵进到我们心里一直沉沦。那怎么样去分辨真的跟谬妄的呢？只有靠着真理，真理的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才能够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虚假，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耶稣也提醒我们会有很多假的东西出来，那如果倘或可行，连选民也会受到迷惑。所以我们说要怎么样来去分辨，不只是看圣经而已，一定要有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分辨。那有很多属灵的原则我们可以来学习，让神更多来掌管我们。好，今天我们所看的就在这里，我们讲到这里。